主后2014年4月5日华裔礼拜讲道者何琼花传道，讲道题目：莲子啊，这些蛊还能复活吗？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让我们在儿童节过一天的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次来到教会来敬拜上面我们的上帝。好，按照惯例，我要再次邀请坐在第五排后面之后的兄弟姐妹，请你们移动你们的脚步，拿着你们的包包往前坐，让我们更靠近前面，让我们彼此更靠近，一起在这个地方，然后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上帝。是的，你们可以再往前走，让我们坐在一起。无论你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你的心情是高兴、快乐、难过、低潮，我们都要来这里敬拜我们的上帝。让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
我们主爱心，我爱你，天白地圣尊娘，用真心来求告我心愿，天白地的圣尊娘。
阿乐主，
阿乐主爱心，我爱你。
不管你是带着什么心情今天来到这里，把我们交托给上帝，用专心
来求我，我心愿天白地也显尊娘。
阿乐主，
阿乐主爱心，我心愿天白地也显尊娘。阿乐主，阿乐主爱心，我爱你，天白地显尊娘，用真心来求告我心愿天白地也显尊娘。
阿乐主闭上眼睛，
阿乐主爱心，我爱你，天白地显尊娘，用真心来求告我心愿天白地也显尊
你跑起来。
专心祈祷，灵感是用你笑话的时阵，无论你怎样，有啥物阻挡你头前，
等你快乐过了又来追
我。
主爱心，我爱恋，敬拜你圣尊名，愿专心来求光，我心念，敬拜你的圣尊名，
阿拉主，
阿拉主。用真心来求光，我心愿愿拜你的圣名，
满有真爱，
满有真爱，你无快快想起，你是伟大有你爱的心，
你用心，我的愿望却化，千万的理由啊，心疼交心，
我有真爱，
我有真爱，你无快快想起，你是伟大有人爱。我的愿望求挂，千万的理由啊，心疼憔悴。
阿拉主，
阿拉主，我的心，我的灵，你圣尊名。用真心来求光，我心愿敬拜你的圣尊名。
阿拉主，
阿拉主，我的心，我的灵，敬拜你圣尊名。用真心来求光，我心愿敬拜你的圣尊名。等你奇迹将将时刻归来，奇妙的作为已经来到，我心 Yeah. 是俄罗斯爱心哇爱人明白一些
配的所有
主啊，我们重新在你面前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一个今天晚上再次的聚集。主啊，我们来到这里，有快乐，有难过。主啊，你都知道，我们每说的每一句话，你都知道。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晚上这个时候分别为圣，在一个礼拜的当中。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坦诚我们的软弱。主啊，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都希望在这里被你摸着。主啊，我们在这边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你让我们的心有平安。主啊，你让我们的教会有平安。主啊，你让我们的社会有平安。主啊，无论我们现在的社会进行怎么样的法治，进行怎么样的运动，主啊，谢谢你教导我们。主啊，我们要走在你的道路，遵循你的旨意。主啊，我们将这样的意念，主啊，我们特别来为台湾祷告。主啊，你爱这块土地，你爱台湾这块土地上面的人民。主啊，我们为了台湾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我们是软弱的，主啊，我们没有方向。主啊，但是你爱我们。主，你将这样宝贵的恩典放在我们台湾的上面。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主啊，无论我们所求，我们所想，主啊都知道。主啊，就像今天的诗歌，主啊，你告诉我们，主啊，你是配得所有。主啊，我们台湾，主啊，因为你，主啊，你是我们配得所有。哦，主啊，求你让我们更多在此时此刻为台湾奋斗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将你的感动放在他们里面。主啊，遵循你的旨意，走在合乎你的道路上，因此你就祝福我们的国家。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主你是配得所有，
主你是配得所有，主你是配得所有，万有从你来，
流月归向你，你是配得荣耀，
主你是配得所有，
让祷告，
让祷告像的烟日夜都升起，让祷告像的烟日夜都升起，让祷告像的烟日夜都升起，让祷告像的烟日夜都升起，
让祷告，
让祷告像的烟日夜都升起，让祷告像的烟日夜都升，
让祷告，
让祷告像的烟日夜都升起，
让祷告像的
让祷告，
让祷告像的烟日夜都升起，让祷告像的烟日夜都升起，
让祷告，
让祷告像的烟日夜都升起，让祷告像的烟日夜都，
让祷告，
让祷告像的烟日夜都升起，让祷告像的烟日夜都升起。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我哦，我哦，我哦，我哦，我哦，我哦，我哦，我哦，
万有从你来，万有也归向你，你是配得荣耀，主，主你是配得所有，主你是配得所有，万有从你来，万有归向你，你是配得荣耀，主，主你是配得所有，主你是配得所有，万有从你来，万有也归向你。
主你是，
主你是配的所有，主你是配的所有，万有从你来，万有也归向你，你是配的荣耀，主，主你是配的所有，主你是配的所有，万有从你来，万有也归向你，你是配的荣耀。
感谢上帝，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父神，万物都是从你而来，主啊，你是配得我们称颂的那一位主，主你呼召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敬拜你，主啊，你就接纳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献上我们所有，让我们领受你的呼召，回应你的呼召，站在你所应许之地回应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今天翻开我们的圣经，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书37章第一节到第14节，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我们翻到的，来，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原地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周经过，谁知道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我必使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有筋，又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中，岂像没有气息？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就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的骨头枯干了，我的指望失去了，我的臂觉静静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里面，你们就要活了。第十四节，再一次，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今天以西结书当中，他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意象，让我们可以领受从神那边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呼召。那首先我讲一个小小的那个例子，一个青年人，他在一个很友好的一个环境的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有一天他长大了之后，他到了一个外地，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需要到外地当中去被招去去做一些工作。但是他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渐渐的离开了他的亲人，开始他的工作不在他所要的那一种情况之下。再来的话，再一次面对了他跟他女朋友的争吵当中的分开，所以在他在心情非常低落的时候，他在他的饭店开始喝一点小酒，来帮助他那种扰乱他心思、充满痛苦的绝望的那种情境。所以他在喝的时候，慢慢的他觉得说，喝了这么多一点酒的时候，他觉得还是要出去。结果在以几利亚这个地方当中，有一条罪恶之街，非常明烂的一条街道。后来他就走出了饭店的时候，走啊走走走走，走到这条街当中，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甚至看到一个女生来走上过去跟他搭讪，跟他讲说，我们这边是一个非常充满可虚充满了非常有色彩，让你生命当中充满可有刺激的地方。所以他就开始来对接的引诱。后来他逐渐的觉得他在这边当中好像有听到，慢慢的内心当中有一个很不安的心态。后来他在走走走走走到一群他的朋友的当中，后来这朋友在台上面弹着吉他，唱的是什么歌？唱的是一首耶稣升天的诗歌。他当时之后，他快要马上听到这个歌的时候，他马上想要飞奔冲出去，因为他受不了的那种那个诗歌的感染力跟影响力，跟他现在当时此下的心境当中极大的冲突，所以他马上要冲出去。但是这群朋友知道他的情况，所以把他围住了。后来他们也慢慢的让他带到主的面前。透过这一个小小的故事，可能是在座的每一个人有可能的经历，或者是当时此下，可能我们长久以来在主的怀抱里面领受上帝极大的恩典当中，但是我们人生当中都是在高峰吗？都是在我们顺利所计划的计划当中吗？未必。但是 这也是当中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到圣殿当中，来到神所立定的教会当中来敬拜我们的上帝。犹太人为什么他们注重他们的会堂？我们现在资讯这么发达的时候，我们的 Good TV 跟我们的电脑媒体上面非常走到哪里都可以打开我们的电脑网络，当中可以听到任何的讯息。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来到这边分别为圣？我们要从我们今天的经文再次来看，我们看到以西结书当中它的成书背景，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这个背景跟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敬拜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看到以西结书37章当中，它是根据旧约的历史，南国的犹大经历了3次被掳到巴比伦，先知在以西结呢在第二次的被掳的群众当中，他出生在祭司的家庭，而且被掳第5年，30岁呢蒙召做先知，然后呢他在22年之久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所以以西结书当中他特别有特别的称号，就是被掳之先知书。那再来我们再看第二个，害国就是以色列全家。我们刚刚所谈刚刚所读到的经文就有读到这一段，以色列全家是神所拣选的，神所恩待的国家。所罗门死亡之他死之后就分裂了南北国，但是我们看到了他在主前722年北国就被亚述帝国灭亡了，因为他们行耶和华所厌恶的事情。在主前586年南国也被巴比伦帝国来所灭绝。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百姓流落异乡被掳，在痛苦当中呼喊，觉得自己已经几乎被灭绝，看不到他的人生盼望的时候，生命就像枯骨一样完全没有希望。所以在这边带给了以色列的非常失望非常痛苦的一个时期。再来我们再看到37节1到14节当中叙述了一个意象，我们刚刚看到它是有一个连贯性的。他说借着神的灵带着先知出去，怎样去到这个平原，看到枯骨遍满全地。这个平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当中，因为战争的关系激烈，可能阵亡的兵士遍满全地，以致尸体遍野横陈这样的地方，然后变成了很多的枯骨。你知道在中东地方他们是非常干燥的，也可能受到鸟类当中当时当中有非常可能久鸟类所食，剩下的枯骨留在那边，而日晒已久的时候，枯骨呢不是一个人的肢体，是可能骨头跟骨头已经分散了遍满全地了。这也让先知以西结看到这个战争的惨状，看到这个骨头当中那种伤心痛苦极大的死亡临到在他的生命当中。再来呢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经文当中有一个很吊诡的，这骸骨能复活吗？这个能是指以后会不会可不可以，所以呢从人的观点这是怎样，我们看到我们的理性跟我们的科学跟我们讲了枯骨当中他会成为一个活的人吗？在我们的理性跟科学上面可能是一定不可能。所以在这边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作者对面用羞耻的方面，他的答案是怎样，反面的否定的，死了已经死亡了，这是最后的定局，没有可绝望的挽回。但是作者为什么要透过这种羞耻学当中让我们看到什么？因为这个作者当中充满了要那个盼望，在他当中他再次要透过他的敬拜来看见主的掌权。再来我们来看到这四个方面当中，我们从以西结大纲当中来看到34节这个以西结的先知书当中所要讲到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从看到今天的经文还有我们看到经文的背景当中了解，以西结所面对的是一个极大生命的挑战，因为面临到绝望一片枯骨的时候他怎么样， 他开始叹息了，因为他透过这句话，这骸骨能够复活吗？他发出呼喊的声音，对神发出呼喊的声音。我们这个礼拜已经进入第二季，尾声敬拜进入丰盛，活出生命的尾声。只是牧师希望能够我们在进入到第二季当中，看见生命的不一样跟生命的挑战，让我们的敬拜，我们每一天透过来到教会当中的一个礼拜当中，你一个敬拜的人生当中有什么样的改变，有什么样的果效。我们的生命当中，你透过敬拜，你究竟你回去得到什么？是一场可以来到这边高声赞美，赞美完之后，你心中究竟跟神什么样的关系？你来到这边有体验上帝的话语吗？纵使那一种话语是刺穿我的心的，但是我还是听见他的生命，上帝的话语灵让我的生命改变了吗？一场的礼拜不是单单的在前面的青少年，我们常常都会会错意敬拜。那我们在韩国我们都是讲崇拜，那崇拜呢的意思呢就是一场礼拜，而不是单单在这边我们唱完敬拜之后呢就结束了，那后面呢这不就不算敬拜了。敬拜就是在一场一个崇拜，对上帝的崇拜，从头到结束，一种对神的一个回应跟主的交流。所以呢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今天一个骸骨是没有生命的，它是没有感觉，没有耳朵，更谈到什么。我们看到一个词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敬拜的呼喊。我们听见了作者以西结当中他一个 感叹呼喊耶和华的声音。这边的呼喊是怎样？听见耶和华。第二节当中，平原的骨甚多，甚至极其枯干，枯干的骸骨。第四节，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这个听就是听见什么？这个什么的怎样？是一个动词，在这里面主词是为人，人要听见上帝，要且注意留心听从的意思。我们的敬拜常常会落入那一种，我来到这边当中，我唱了我的感动的诗歌，但是究竟我们带了多少上帝的话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回应上帝？敬拜的生活不是来到这边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当中成为敬拜。敬拜是你的一生命当中，你的生活当中，就是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人。在这边当中，你看，而且主动愿意去听见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所显示明的旨意跟启示的话语。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敬拜当中，可能你的敬拜当中你会感动流眼泪，可能透过上帝的话语分享当中某一句当中，让你感受到你生命当中需要接受这样的挑战。有可能你在你人生当中去寻找那个答案当中找不到的时候，透过你这一场礼拜当中找到了上帝要你去做的决定。还有点，当你不知道这样的困难困境的时候，透过你的礼拜当中领受上帝给你启示的话语。这就是一直敬拜，我们的呼喊，对上帝的呼喊，我们的祷告在上帝的面前怎样要什么听到耶和华的声音，这是一个很重要。再来我们看到敬拜可以医治释放人，而且有活泼的生命。在十一节到十二节当中，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的灭绝尽了。在十四节说，我必将这灵放在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为什么现今的世代基督徒 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布道会临到在19世纪开始一直复兴的时候，很多的布道大家布道家都来到台湾，还甚至于到非洲的大复兴。这些什么？当我们很安逸的生活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的理性无法超越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医治的工作。上帝真的会医治我们吗？干渴的灵，痛苦挣扎的灵，上帝真的会释放我们没办法饶恕人我们所犯的罪吗？我们的生命有渴望成为一个活泼的生命吗？这个活了就是要有一个活泼的生命。我们可以常常在一般的算命当中常常可以看到相由心生。我们今天可以在招待当中可以看到一个人走进教会的时候是这样，嗨阿父，嗨陈燕，还是会进来一个嗨阿父你好，你今天好不好呢？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还是我们都要保持一点的某某的距离才是美？我最近有一个很大的醒思，因为我还没来到教会当中，就有人跟我讲说我们的教会冷气，因为冷气很冷的关系，所以大家都冷冷的。是我们开的冷气开得很强吗？才会冷冷的这样子，保持大家都适当的距离，免得太多的碰触的时候碰出火花来。这是我们的生命吗？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心里这样很垂头丧气，他勉为其难来到教会当中，他渴望遇见主的时候，我们的肢体有没有怎样去给他一个拥抱？还是他不想讲的时候，你握着他的手，双眼看着他，当然是弟兄对弟兄哦，不能弟兄对姐妹啊，就是弟兄对弟兄，姐妹对姐妹，这样的一个爱的温暖，让我们太平间成为不一样的教会。阿妹吗？好，这不够大声啊，你们都这样没有信心，我对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很有信心，我们要成为不一样的教会。阿妹吗？感谢主，我们教会要打破那种冷冷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每一个人进来就每一个人都倒下去，这样子会不会太夸张了？这样不行啊，我们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我打个比方，就是到那个韩国教会，那他们很努力的祷告的时候，通常进去的时候就灵不一样，就会这样可能就酒醉了就倒下去，这样子这是一个不一样营造的一个教会的形态。那希望我们透过我们的敬拜当中，每一个人踏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怎样领受到神给我们的医治释放，我们所有痛苦来到这边怎样生命带着活泼的生命回去，让上帝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人没能做什么，唯有上帝的灵医治了我们，因为他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活了。这个活了就是让我们有个活泼的生命。所以这个活是怎样，卡尔是连续，是它是一个动词，是连续性的。它的原文是怎样，拥有生命，继续活着，仍然活着，维持生命，继续活下去。这个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兴盛的一个动词，继续不断的活。所以挑战着我们，挑战等一下你们结束的时候，不要这样冷冷的走出去，请你们对你的左边，现在对你的左边，对你的右边，不能抛媚眼，然后是微笑哦，笑一下，对，笑一下。一个弟兄可以，你觉得他很沮丧的时候，来到需要的拥抱的时候，就要用个活泼的生命带给他。所以呢，在这边说，当人失去了盼望，跟失去了活力，失去了方向，被捆锁的时候，需要透过敬拜，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医治。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多的那个布道会？因为他们大力很多的盼望他们来到这边，渴慕遇见主，让他们的生命需要得到医治，拥有怎样带着活的生命出去，而不是在这样像僵尸走人。很多是活着死人，他的心是死的，他是封闭的，他是跟人保持距离，他不喜欢跟人家生命有交隔的。我们再来看到敬拜的气息， 这个灵带来了新造复活的生命。到五节跟十四节当中，第十节他说应许气息进入骸骨就变复活，并且站起来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这是一个灵性的复活。所以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怎样，这个先知书对上帝的呼喊在这边他得到了一个答案，是怎样因神的灵进入，让人的生命有活，这个活就是活泼的生命。我们看到一个敬拜当中使我们领受上帝的气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复活的生命。我要感谢赞美主，为什么在三十七节第五节气息就进入了骸骨，骸骨就变有气息，这个气息呢就 Raham 就是灵的意思，跟以七节就十四节当我必将这个灵放在里面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气息就像怎样创世纪当中造男造女，我们那时候在小组在讨论说他们想到说创世纪就是亚当夏娃开始，我说 No， 是上帝在创造第一天第几天创造人的时候就造男造女了，只是神所拣选的亚当是怎样那一口气进去的时候，神拣选从亚当开始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这个灵是非常的重要，是这个灵有你有灵气的人是跟上帝有一个连结性，当中怎样你生命当中有上帝的气息，你看一个活的人是怎样充满上帝的盼望，他的灵气在他生命当中，我们看他是九条，虽然他有难过跟挫折，但是他的生命是影响众人的，因为上帝的灵在他的生命当中。再来我们看到这个骨头，我们有讲到的这个关键字当中，骨头的原文是怎样活人使人身体骨架四肢代表整个人外在的身体，但是呢它是一个实质自我，神要向这个先知向骸骨说，来自神直接对他说显出神的能力。骨头我们很多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灵的活气在当中，骨头就像我们枯骨的干渴的肉体一样，当我们带着干渴肉体当中透过我们的敬拜当中领受上帝什么，是不是需要我们尾声当中敬拜我们的上帝，透过我们的敬拜当中有一个活泼的生命。在这边我们看到气息当中，我刚刚所讲的气息就是跟灵一样，如 heart 它是一样的，在这边气息进入人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应许就成为是可能的。这骸骨呢是让它有一个灵性的，让我们在这边虽然有困难有挫折当中，我们的生命是可以领受上帝丰富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透过今天以西结书面临到以色列民在遍满尸骨的当中，他看见主要让他所说的话对以色列民在被掳的时期充满失望痛苦的时候，他做了什么样的宣告。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大家看到这个是什么？杯子。我们常常这个杯子看起来还蛮漂亮的，在我们传统的礼仪当中，新娘要嫁娶的时候都会有这样子端出来，更细致的端起来，跟一个订婚的仪式当中有这样端起给另外一方当中一个连结的一个友好一个尊敬一个礼仪。那我们可以透过客人来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也会端茶给人，但是这个杯子敲人敲头会不会痛，甚至于这个敲人要头的时候敲碎之后会不会杀人。这可能就是代表我们的生命的口，我们的生命常常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上帝， 用我们的生命全然送赞神，但是我们的生命也可能透过这个口敲，甚至以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承盼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成为一个恢复敬拜者的人。我们的生命如果是用赞这一位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的口，我们的生命看见我们弟兄姐妹的软弱的时候，是应该将他摆在上帝的面前来为他祷告。如果我们在同样的用这样的杯子，用我们的口去敲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觉得我们天上的父他会接纳我们对上帝的一个敬拜吗？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恢复上帝的一个敬拜者，能够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对我们生命说话，也透过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生命拥有上帝的气息，那一口气那个灵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跟上帝立定约定，我这样一个更新的生命，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一起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整场的礼拜，让我可以单单敬拜你，主啊，帮助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用全心全意全人。
用你的双手放在你的胸前， 求耶稣，求耶稣，求耶稣医治我们的心灵，医治我们破碎的心灵，医治我们软弱的心灵，让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让我们可以因为靠着耶稣成为一个复活的人。
我敬拜你，愿心心全意全人。我敬拜你，超越所有的一切。我敬拜你。
我邀请弟兄姐妹能够站立起来，通过这首诗歌回应上帝。
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我敬拜你。我敬拜你，用全心全意全人。我敬拜你，超越所有的一切。我敬拜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来
献上我的心给你。
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给你，既然他已经变，
明白你是你。
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既然他已经变，
献上我的心，
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靠你喜悦，明白你是你。哦
主，
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靠你喜悦，
献上我的心给你，
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是你。哦主，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
献上我的心给你，
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哦主，献上我的心给你，献上我所有为你，只愿讨你喜悦，明白你旨意。
我敬拜，
我敬拜，我敬拜你，用全心全意全人。我敬拜你，超越所有的一切。我敬拜你，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是爱你。
主啊，我们愿意谦卑地来到这面前。主啊，接纳，接纳我们对你的告白，接纳我们对你的敬拜。主啊，不论我们现在心情的是悲伤，是痛苦，是忧愁，但是主啊，求你光照我们的时候，那些软弱、捆绑、黑暗，都要完全离开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要透过我们的敬拜，恢复着我们的生命。主啊，当我们领受你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委身在你的面前。 主，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敬拜的人生，让我们能够踏出这个教会的门，我们要走去进去我们的家庭，走进去我们的学校，走进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台湾这块土地上面，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让我们知道宣告主你掌王权做王位在这个土地上面。主啊，透过我们的敬拜，主啊，我们不再是成为一个枯骨没有盼望的人，主啊，让我们透过我们的敬拜，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活泼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让我们的生命是活起来的。主啊，你赐给我们的应许，赐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就不要向黑暗的势力，向我们的软弱低头，我们就要在主的面前宣告主掌权。主啊，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垂听着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所行所走所走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蒙神的祝福。主，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敬拜，
我敬拜你，用尽心竭力全人，我敬拜你，超越所有的一切，我敬拜你，你是我的唯一，用全心全意献上我所有，单单就